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韩国和日本就日本当局在二战期间强迫韩国女性提供性服务的历史争端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些韩国女性被称为慰安妇。韩国外长尹炳世星期一在结束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会谈后说，如果日本方面履行责任，这项协议就是最终的和不可更改的。协议内容包括为仍在世的前慰安妇设立一笔总额为$83万的赔偿基金。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对慰安妇们道歉。伊拉克军方指挥员表示，他们已经夺回了激烈争夺的城市拉马迪的主要政府所在地的控制权。工兵人员仍然在清除已经逃窜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留下的爆炸装置。到星期天夜间，伊拉克部队在距离宣布最后胜利仍然有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伊拉克军事行动指挥官告诉美联社说，完全控制这座城市的推进受到了自杀炸弹杀手、狙击手和诱饵雷的阻碍。伊军指挥官们说，战斗在进行中，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仍然控制着这座城市多达2/3的地区。随着夜幕降临，目前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平民仍然在拉马迪中心地带。拉马迪位于首都巴格达以西大约100公里处，但是伊拉克一位发言人早些时候表示，绝大多数居民都在附近的一家医院躲避战火。星期天继续激战，目前没有可靠的伤亡报告，但是巴格达的医疗机构告诉来源消息法新社说，仅仅星期天的一天就有90多名伊拉克士兵受伤入院治疗。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反恐法，规定外国科技公司必须依照中国当局的要求提供信息，包括将数码信息转为可读信息的加密密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人大常委会在星期天举行的表决中全体通过了这项反恐法。报道还说，通过反恐法旨在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以及帮助世界维护世界安全。中国的反恐法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生效。今年年初，白宫对中国的反恐法草案提出了严厉批评。奥巴马总统警告说，如果中国企业希望与美国做生意，中国反恐法中有关加密问题的规定就要加以修改。白宫星期日还没有对中国通过的反恐法发表评论。中国屡次拒绝接受西方的批评，声称中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恐怖威胁，特别是在新疆地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已经誓言共同努力，尽早恢复喀布尔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并坚决应对那些拒绝放弃暴力、加入和平进程的反叛乱组织。这些保证是来访的巴基斯坦军方首脑希里夫将军和阿富汗领导人星期天在喀布尔举行会谈期间做出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官员表示，希里夫将军分别与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举行了会晤，他们之间的讨论集中在推进阿富汗和平进程的途径、双方安全的相关议题、共享情报以及在各自国家采取协调的反恐行动等。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很多地区本星期末遭到的恶劣天气的侵袭，至少有43人死亡。德克萨斯州连续遭遇了几场龙卷风的袭击，至少11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地区可能出现冬季风暴和洪水。星期六晚间，达拉斯市内和附近地区出现了数起龙卷风，阵风时速超过320公里，造成至少8人死亡。达拉斯北郊的一座居民楼倒塌，汽车被风吹下公路高架桥，导致3人死亡。有关当局说，该地区有数十人受伤。几天之前，龙卷风在美国的东南部地区造成了至少19人丧生。气象预报说，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很多地区还将出现恶劣天气。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北部、奥克拉荷马州和堪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冻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s.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ride my bike to work.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骑自行车上班。我们要重点学习有关城市和交通的词句，以及助动词和情态动词的用法，还要学习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的区别。
Hello,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t's his first time on our sh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im.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采访的嘉宾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的 Mike Johnson， 他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他骑自行车上班。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bike, a bicycle.
自行车，这是一个可数名词。Bike 是 bicycle 的口语形式。
An accountant.
会计。
It's great exercise.
那是非常好的运动。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对环境有利得多。这句话里的环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ello, Mike.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Kathy. Thanks for inviting m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I'm 23 years old, and I live in San Francisco. I work for Stagecoach Bank in downtown San Francisco. I'm an accountant.I work in the loans department.
Do you live near your office?
No, I live about 5 miles away, on the other side of San Francisco.
How do you get to work? Do you drive?
No, I don't. I don't have a car. I ride my bike to work.
Really?
Yes, it's much cheaper than driving a car, and it's faster than taking the bus. It's great exercise, too, and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对话中 ，Mike Johnson 首先介绍了他自己的情况。那么他今年多大岁数？他工作的银行叫什么名字？他在这家银行的哪个部门工作？另外 ，Mike 列举的骑自行车的好处都有哪些？我们再听一遍。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I'm 23 years old, and I live in San Francisco. I work for Stagecoach Bank in downtown San Francisco. I'm an accountant. I work in the loans department.
Do you live near your office?
No, I live about 5 miles away, on the other side of San Francisco.
How do you get to work? Do you drive?
No, I don't. I don't have a car. I ride my bike to work.
Really?
Yes, it's much cheaper than driving a car, and it's faster than taking the bus. It's great exercise, too, and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ike rides his bike to work. It's cheaper than driving a car. It's faster than taking the bus.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Mike 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骑自行车。下面是访谈里的几个词句。
A parking space.
停车位。
Do you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their bikes to work?
你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骑自行车上班吗？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如果有更多的人骑自行车，路上的汽车会少一些。这是一个包含条件从句的虚拟条件句，表示假设哪种情况存在，就会发生什么。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会减少。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Mik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You said you ride your bike to work. Do you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their bikes to work?
Yes, I do. I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bikes.
Why?
For one thing, it would help the environment.Cars are the major cause of air pollution in San Francisco.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and riding a bike is a great way to save money. It's very expensive to own and drive a car. And if you ride a bik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arking. And parking is very expensive in San Francisco.
If you can find a parking space.
That's righ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You said you ride your bike to work. Do you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their bikes to work?
Yes, I do. I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bikes.
Why?
For one thing, it would help the environment. Cars are the major cause of air pollution in San Francisco.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and riding a bike is a great way to save money. It's very expensive to own and drive a car. And if you ride a bik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arking. And parking is very expensive in San Francisco.
If you can find a parking space.
That's righ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Fewer cars on the road.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Less air pollution.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Email.
电子邮件。 Mike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Mike 认为市政府应当采取更多的措施照顾骑自行车的人。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Safe.
安全。
An accident.
事故。
A city government.
市政府。
Last year, they made bike lanes along some of the major streets.
去年他们沿着某些主要街道修了自行车道。
They should stop all automobile traffic on some streets.
有些街道应当完全禁止汽车通行。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Christy in Los Angeles. Her question is, is it safe to ride your bike on the streets of San Francisco?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There's a lot of traffic, and sometimes there are accidents.
Is the city government doing anything for bike riders to make bike riding safer?
Well, last year they made bike lanes along some of the major streets. But I think they should do more. They should stop all automobile traffic on some streets. Some streets should be for bicycles only. Then it would be much safer to ride bikes.
Thank you, Mike,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汽车的数量可以说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美国在这方面堪称领先，但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引以为荣。1992年从旧金山发起一项集体骑自行车的运动，参加者每个月选择一天，例如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大家聚集起来，一起骑自行车上街游行。这项活动已经扩大到了很多城市以及其他国家。有些人参加这项活动是抗议汽车占据了城市的街道，有的人只是为了享受和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活动的乐趣。美国很多城市在一些主要街道开辟了自行车道，像旧金山。但是 Mike 觉得市政府还做得不够，他说
They should stop all automobile traffic on some streets. Some streets should be for bicycles only.
他认为应该把一些街道划为自行车专用的街道，禁止汽车通行。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 have an email from Christy in Los Angeles. Her question is,Is it safe to ride your bike on the streets of San Francisco?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There's a lot of traffic, and sometimes there are accidents.
Is the city government doing anything for bike riders to make bike riding safer?
Well, last year they made bike lanes along some of the major streets. But I think they should do more. They should stop all automobile traffic on some streets. Some streets should be for bicycles only.Then it would be much safer to ride bikes.
Thank you, Mike,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着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would there be more air pollution?No, there wouldn't.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because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If there wer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would there be more accidents? No, there would be fewer accidents if there were fewer cars. If some streets were for bicycles only, would it be safer to ride a bike? Yes, it would.It would be much safer.
Daily Dialogue, Making a Date,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约会第三部分。Stephanie 说她要做英语作业。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I just can't, Freddie. I have to do my English homework.
I'll do it for you.
Really? Okay, I'll see you at 6.
看来 Freddy 的坚持不懈最终使他达到了目的。 一听 Freddy 要帮他做英语作业， Stephanie 马上同意和他去看电影。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I just can't, Freddy. I have to do my English homework.
I'll do it for you.
Really? Okay, I'll see you at 6.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星期的问题是：这是哪国的国旗？我们先熟悉一个词。
A flag.
旗帜。
Once again,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oday, our question is, whose flag is it? I'll describe a flag to you, and you tell me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First question, which flag is red with 5 yellow stars? Which flag is red with 5 yellow stars? Question number 2, which flag has a green rectangle on the left, a white rectangle in the center, and a red rectangle on the right? Which flag has a green rectangle on the left?A white rectangle in the center, and a red rectangle on the right. Question number 3. Which flag is blue with a circle of little yellow stars in the center? Which flag is blue with a circle of little yellow stars in the center? Listen to our next show for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今天的问题都是问这是哪个国家的国旗。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often do you ride a bike to work? Yes, okay.
中国是自行车王国，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吧。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有关城市和交通的词句，以及助动词和情态动词的用法，并且学习了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的区别。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I'm 23 years old, and I live in San Francisco. I work for Stagecoach Bank in downtown San Francisco.I'm an accountant. I work in the loans department.
Do you live near your office?
No, I live about 5 miles away, on the other side of San Francisco.
How do you get to work? Do you drive?
No, I don't. I don't have a car. I ride my bike to work.
Really?
Yes, it's much cheaper than driving a car, and it's faster than taking the bus. It's great exercise, too, and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You said you ride your bike to work.Do you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their bikes to work?
Yes, I do. I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bikes.
Why?
For one thing, it would help the environment. Cars are the major cause of air pollution in San Francisco.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and riding a bike is a great way to save money. It's very expensive to own and drive a car. And if you ride a bik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arking.And parking is very expensive in San Francisco.
If you can find a parking space.
That's righ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由 Mike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Christy in Los Angeles. Her question is it safe to ride your bike on the streets of San Francisco?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There's a lot of traffic, and sometimes there are accidents.
Is the city government doing anything for bike riders to make bike riding safer?
Well, last year they made bike lanes along some of the major streets. But I think they should do more. They should stop all automobile traffic on some streets. Some streets should be for bicycles only. Then it would be much safer to ride bikes.
Thank you, Mike,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I just can't, Freddie. I have to do my English homework.
I'll do it for you.
Really? Okay, I'll see you at 6.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采购新电脑。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Larry?
Well, I think I'll go shopping for a new computer.
Really?
Yes.Our computer at home can't run the newest programs. It's very slow.
Computers are not very expensive these days.
Yeah, I can't believe how cheap they are now. Do you remember how expensive they were just a few years ago?
Yes, the prices have really come down.
What will you use it for, Larry?
Well, mostly for email. Also, I want to use it to do our family finances.
My wife and I do that.It makes things a little easier when it is time to pay taxes. And my son loves to play computer games.
Actually, I was thinking I might give some of these computer games a try. Computer Soldier looks like a fun game.
That's a great game. My son plays it all the time.
Larry 周末准备去采购新电脑，因为他的旧电脑速度太慢，不能使用最新的程序软件。他和 Max 谈论起最近几年电脑的价格直线下降，然后又谈论到电脑的用途。Larry 说他主要是用电脑发电子邮件，也用电脑来记账。Max 说他和妻子也用电脑来筹划家庭财务，特别是报税的时候。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Larry?
Well, I think I'll go shopping for a new computer.
Really?
Yes, our computer at home can't run the newest programs. It's very slow.
Computers are not very expensive these days.
Yeah, I can't believe how cheap they are now. Do you remember how expensive they were just a few years ago?
Yes, the prices have really come down.
What will you use it for, Larry?
Well, mostly for email. Also, I want to use it to do our family finances.
My wife and I do that.It makes things a little easier when it is time to pay taxes. And my son loves to play computer games.
Actually, I was thinking I might give some of these computer games a try. Computer Soldier looks like a fun game.
That's a great game. My son plays it all the time.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请听半点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韩国和日本就日本当局在二战期间强迫韩国女性提供性服务的历史争端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些韩国女性被称为慰安妇。韩国外长尹炳世星期一在结束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会谈后说，如果日本方面履行责任，这项协议就是最终的和不可改变的。协议内容包括为仍在世的前慰安妇设立一笔总额为$8,300,000的赔偿基金。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对慰安妇们道歉。伊拉克军方指挥官表示，他们已经夺回了激烈争夺的城市拉马迪的主要政府所在地的控制权。工兵人员仍然在清除已经逃窜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所留下的爆炸装置。到星期天夜间，伊拉克部队距离最后宣布胜利仍然有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伊拉克军事行动指挥官告诉美联社说，完全控制这座城市的推进受到了自杀炸弹杀手、狙击手和诱饵雷的阻碍。伊军指挥官们说，战斗在进行当中，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仍然控制着这座城市多达2/3的地区。随着夜幕降临，目前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平民仍然在拉马迪中心地带。拉马迪位于首都巴格达以西大约100公里，但是伊拉克的一位发言人早些时候表示，绝大多数居民都在附近的一家医院躲避战火。星期天继续激战，目前没有可靠的伤亡报告，但是巴格达的医疗机构消息来源告诉法新社说，仅仅星期天一天就有90多名伊拉克士兵受伤入院治疗。在经过数月的准备之后，伊拉克部队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的掩护下，上星期推进到拉马迪的市中心，协同努力，力图重新夺回今年5月落入伊斯兰国之手的这座城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反恐法，规定外国科技公司必须依照中国当局的要求提供信息，包括将数码信息转为可读信息的加密密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人大常委会在星期日举行的表决当中全体通过了这项反恐法。报道还说，通过反恐法旨在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以及帮助维护世界安全。中国的反恐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今年年初，白宫对中国的反恐法草案提出了严厉批评。奥巴马总统警告说，如果中国企业希望与美国做生意，中国反恐法中有关加密问题的规定就要加以修改。白宫星期日没有对中国通过反恐法发表评论。中国屡次拒绝接受西方的批评，声称中国面临迫在眉睫的恐怖威胁，特别是在新疆地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已经誓言将共同努力，尽早恢复喀布尔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并坚决应对那些拒绝放弃暴力加入和平进程的叛乱组织。这些保证来访的巴基斯坦军方首脑希里夫将军和阿富汗领导人星期天在喀布尔举行会谈期间做出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官员表示，希里夫将军分别与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举行会晤，他们之间的讨论集中在推进阿富汗和平进程的途径、双方安全的相关议题、共享情报以及在各自国家采取协调反恐行动等。巴基斯坦的一份军方声明说，双方同意他们将致力于与愿意加入和平进程的塔利班组织实现和平与和解，按照双边达成的一个框架协议，将对那些继续寻求暴力的团伙采取行动。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很多地区本星期末遭到了恶劣天气的侵袭，至少43人死亡。德克萨斯州连续遭遇几场龙卷风袭击，至少11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地区出现了冬季的风暴和洪水。星期六晚间，达拉斯和附近地区出现数起龙卷风，阵风时速超过320公里，造成至少8人死亡。达拉斯北郊的一座居民楼倒塌，汽车被风吹下公路高架桥，导致3人死亡。有关当局说，该地区有数十人受伤。几天前，龙卷风在美国的东南部地区造成了至少19人丧生。气象预报说，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很多地区还将出现恶劣天气，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的北部等还可能出现冻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23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您的主持人黄耀毅。2015年世界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除了在中东地区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地，在法国巴黎就有1月的巴黎周刊枪击案，以及11月造成137人死亡的一连串恐怖袭击。而在美国则发生了12月有造成14人死亡的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而与此同时，美国在6月份也发生了有9人死亡的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会枪击案，以及11月的科罗拉多州家庭计划诊所枪击案。而这些枪手并非穆斯林，同时他们的这个作案呢也有不同的动机。在2011年造成了77人死亡的挪威枪击案，凶手则是极端的右派分子。今天节目呢，要带大家来回顾2015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讨论为何出现这些恐怖袭击，而恐怖主义是否有新的定义，还有未来应该要来如何因应以及防治恐怖攻击。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玉伟教授。汪教授通过 Skype 视频从台北参加节目讨论。汪教授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南超博士，韩博士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弟弟想先请教一下汪教授，就是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什么？那么什么样的人算是恐怖分子？
一般来讲，恐怖主义定义一直到今天呢，大概国际上都没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标准。但是有几个部分我们可以去思考它几个要素。那么按照联合国毒品及犯罪办公室呢，它曾经提出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思考恐怖主义定义的一个起点，就是在和平时期的战争犯罪。换言之，在和平时期，如果说今天你为了任何理由你去攻击无辜的老百姓，那么你可能就犯了这个恐怖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罪行。第二个就是说，当你碰到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那么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些这个回应，特别是我们提到的，就是你要求政府或其他的政治实体作为或不作为，这可能就是第二个必须要考量的一个要素。换言之，今天你做一件事情，你是目的是要求政府或其他实体作为或是不作为，这是第二个可能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起点。第三个就是，当如果你的这些行为很明显你以前跟这个所谓的或者曾经有过跟恐怖主义组织或者现在还有这样的关联的话，那么这是第三个考量的一个重点。那至于说什么是恐怖分子，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反恐相关的法律，它不一定是一个反恐的专法，它可能是处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为，它有很多部的法律啊。每个国家大概这个定义认定的标准，包括谁是认定的机关，认定的程序应该怎么去做处理，大概每个国家都不同。但是联合国要求国际的反恐文书特别强调，就是不管你是如何去定义他是不是恐怖分子，你的这些标准一定要具体明确，而且特别是今天不能够因为这个为了要反恐而去定了一些法律之后去认定的时候它是很宽松不具体，而作为打击异议分子的一个手段。那么这个部分大概就是目前国际反恐文书所要求的这个部分。
是，好的，谢谢汪教授的分析。那我请教一下这个韩连超博士啊、我们刚才他当然我们这个汪教授告诉我们这个恐怖主义还有恐怖分子在这个国际上还有这个联合国里面一个比较具体的定义。不过我们知道像在美国或者各大媒体上一提到所谓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大家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些穆斯林或者是他们这些在中东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跟穆斯林教义有相关的恐怖组织或是分子啊。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美国政治人物也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穆斯林不一定是恐怖分子，但是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那还有一些这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也批评奥巴马总统现在不可能将穆斯林跟恐怖主义连结起来啊。我想请教，就是说现在这些政治人物或是一些美国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个 assumption， 这样子的一个概括的论述是否合理呢？那将它画上等号，对于反恐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这样肯定是错误的这个说法，但是美国对这个反恐的定义啊，这个有联邦法律规定的很比较清楚的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呢，实际上是三个要件，一个是对人员，是个有生命这个造成威胁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对一个群体，一个这个所谓的人口特定人口，造成恐慌恐惧去威胁他们的。 那同时呢，对于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和美国政府的这个行为，第三个就是在美国国内发生的，他美国把这个定义分成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我们现在讲的是国内恐怖主义，那国内恐怖主义一定是在美国国内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就包括前面的这个那两个要件，所以这三个要件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定义，那么。 这些个定义，我们知道从美国历史上来看，这个定义也变化了很多次。那么，现在911以后呢，这个定义可能更宽泛了一些。以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的。那我们知道，过去像美国这个国内的这个恐怖主义啊，最唯一一个美国联邦政府判处死刑的，就是一个白人的这个极端的这个分子，就是过去95年。 炸联邦政府大楼的那个麦克威，所以呢，就说美国它从历史上来看，那个穆斯林恐怖分子在美国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大部分呢是很多白人啊，或者是宗教的一些个这个极端的这些分子来进行的一些恐怖活动。但这恐怖活动定义是不一样的。像现在呢，美国政府的这个很多人呢，现目前对就说。 美国民众和美国政界人士很多都认为，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是穆斯林极端分子这些恐怖主义，这些恐怖分子，所以呢，他们希望呢把这个东西挂起钩来。像这样挂钩呢，过去911以后，从这个布什政府开始到奥巴马政府，都是尽量的不去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一扩大以后，你就好像是走到了一个。 极端分子替你设的一个圈套，那么引发更多的这种恐怖活动，造成更多的对立面，把整个那边，因为把整个穆斯林社区都对立起来，实际上也不符合事实，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主流社会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但恐怖分子呢，就是说，当然大多数是极端的穆斯林教徒，但是呢，也包括很多白人的这些个极端分子。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一样来请教一下这个王教授，就是程序我们上面这个题目，很多人都认为，尤其现在很多的政客直接就认为把这个恐怖分子跟穆斯林连接在一起啊。不过我们知道说，今年美国这个黑人教会的枪击案，其实这个枪手呢是一个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基督徒。那么科罗拉多州最近发生这个针对这个家庭计划诊所，枪击案也是反对堕胎的一个极端基督徒所为的。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这样子的这两个案子这样的血案，是否在您的定义里面也可以被称作是恐怖攻击呢
？OK， 我想先回答前面一个问题啊。我想恐怖分子不一定是穆斯林，因为我们看到其他欧洲很多的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国内呢，很多的恐怖主义组织或者恐怖分子，它不是穆斯林，例如说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等等，它都不是穆斯林，它有其他的目的。所以呢，恐怖分子不一定是穆斯林，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拿具体的实例来做说明。 第二个，反恐当然不能够说针对穆斯林，因为反恐真的如果说这些激进的穆斯林，所谓逊尼派的这些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你反而更要跟穆斯林社群做更好的一个交往。所以现在反制激进化里面当中，就是强调怎么样跟穆斯林社会去做交往。我想先回答前面一个问题啊。那么刚才您所提到的这几个案件，它当然不是恐怖攻击啊，它充其量只能够作为所谓的重大人为的维安事件，或者我们讲所谓的重大暴力犯罪。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因果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一般来讲，恐怖攻击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恐怖攻击它里面一些所谓的这个对象，它可能跟他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他的目的是要求政府或实体是作为或不作为啊。因此，从这个几个你刚才提到这两个案件来讲，我认为它跟恐怖分子基本上是有一段距离，而且它也不应该归类为恐怖分子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造成所有的重大暴力犯罪或者因果关系的这所谓的重大人为危害都是恐怖攻击。那么这样的话，所有都可能是反而造成社会的不安。所以这两个案件呢，基本上它不是恐怖攻击，也不是恐怖分子。
是，那汪教授，我想请教你，刚才我们在前言也提到说，这个挪威的之前不是发生一个血案，也是死很多人啊、哦。那那个部分的话，算是恐怖攻击吗？
那个只能算是恐怖分子当中的孤狼的某种行为，因为他真的是要强调，我就说过前面提到的，恐怖分子他有一个认定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不是跟恐怖主义组织有某所关联，而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是这个国家所认定的啊。因此，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当时这个挪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极右派的这个分子，他说他跟德国的某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极右派是有关联的，但是那个德国的极右派的恐怖主义组织说，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因此我们会看到说，怎么样去认定一个恐怖分子，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每个国家它的法律认定的标准不同，但是都是非常的严谨啊，非常的严谨。第二个就是这里面包括了怎么样去从他的不仅是行为，他的动机，还有最重要的是他的连接性啊，我觉得这个连接性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他最后的目的，他可能是随机，他不一定是完全针对某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他的因果关系不是那么明确，因此要很多的一些的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够判断他是不是恐怖分子。因此，我们如果说回忆一下，像例如说，我们讲2013年10月15号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时候，这两个兄弟，当攻击一发生完毕之后，马上问这个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说：“哎，我不能够断定这是不是恐怖攻击。”同样的，我们看到了这次这个13号，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巴黎恐怖攻击，刚开始他们也说要去查证，但是后来马上确定。为什么马上确定呢？因为他们很清楚是跟 IS 是有关系，而且有这个情报来显示，这就符合刚才所强调的，就是不仅是国家的法律之外，最重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他跟恐怖主义组织，特别是国际所共同认定恐怖主义组织是不是有关联。因此，您刚才提到这几个案件，基本上我认为，他跟恐怖分子大家都有一点这个所谓的关系，可是他不是那么明确。只有挪威的那个案件呢，因为他涉及到恐怖主义组织，但最后呢可能还不是那么明确，可是他可以归属于所谓的重大暴力犯罪到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我们讲的里面当中那个孤狼那个类型，但是还不完全是恐怖分子。因为现在我们讲，特别是在九一事件之后，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一些罪行事实上都不太一样。例如说我们强调的这个所谓的 lone actor 单独行为者，我们 lone offender 独行罪犯，还有 lone wolf，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特别提到这个孤狼，还有包括恐怖分子，它是一个像光谱系的，而且互相渗透，因此很难说在某一个段落去把它断定它到底是不是，就必须要综合去做考量。但是我刚才讲到那几点呢，都是我们可以考量的一个因素，而且最重要的是定调的是哪一个部门来去做认定的。例如说有些国家它是由这个国安体系，或者有些由这个治安体系，有些是从法院体系啊，法官来去认定，都不一样。那么这些人的他的背景，他的受的这个所谓的训练，都会影响到对恐怖分子的认定与否。
是啊，其实我接下来用这个加州这个案例，我想同时请教两位嘉宾哦。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汪教授，就是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定义波士顿爆炸案，尤其您也特别提出来说，这个它不一定是跟恐怖组织一定有一个相关，它可能是一个受到它的 inspiration。那么挪威的也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加州发生的枪击案，这两个凶嫌似乎也，他是说他们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这些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的诱惑，而做出了这样的行为。他也似乎，他虽然说效忠这个 IS， 但是他也不是直接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像这种样子的话，是否他们也是恐怖分子呢？
他就是所谓我讲的本土成长恐怖分子跟所谓独行罪犯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跨这个领域的这个形态的这个罪犯啊。当然他到底最后会不会以恐怖分子来恐怖罪行来起诉，要看美国的相关的法律。但是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么他本身他说他受到这个网络或者他自己本身意识形态就是所谓自我激进化的这样所谓的一个发展，因此像这样的一个类型呢，就目前美国的一个所谓的刑法的一个处置的作为方面，是把它当成 lone offender， 就是所谓独行罪犯啊，可能也不是所谓的 lone wolf。为什么？因为一下把它弄成一个 lone wolf， 就所谓的独狼的话呢，可能就马上贴上标签。那么这里面就会让很多的人，他可能不是到这个程度，他就可能会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他可能就走上不归路。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在这几年来，特别是国内这些所谓的一些的涉恐案件里面当中，他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验教训啊。因此，那这次这个加州的事件，我认为目前 如果说有更多的证据是明确的指向这个所谓的跟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朝向固浪的方向去。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就是所谓的本土成长恐怖分子。那么这些定义，不同的定义跟不同的解释，事实上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在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部长，例如说拿破利塔诺到这样简省，他们都有不同的解释，而且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强调。那就要看当下的证据有多少来判断他是归属于哪一类。他如果说归属于哪一类，他可能就用不同的法律，然后就用不同的制裁、不同的惩罚的方式来去做处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主持人您一直问到他的定义，那怎么样去认定他？因为这是各国来讲都是非常困扰的事情。也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从来没有一个案件发生完毕之后就说他就是恐怖攻击，或者说他就是哪个组织干的。基本上来讲，我们在这个西方民主社会对这种案件的一个处理方面，我们都知道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认证过程。就像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巴黎恐怖攻击，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到底怎么去定调？大概是一个方向，可是因为整个轮廓还不是那么清楚，因为现在还在抓这些嫌犯嘛，不管是比利时，不管是英国，不管是西班牙，还包括德国等等，都要把这个证据搜索的越完整越好。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的反恐法对这样的案件呢，它不受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一般来讲，例如说我们今天抓到犯人，然后我们问完笔录之后就马上移送，不是，它可能会时间会拖长到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会更长。当然这个部分可能也会涉及到所谓的人权的一些问题，但可能它是一个必要的恶。为什么？因为你要把这个清楚，这个案件前因后果搞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像这样的一个涉恐案件，它大概都是国际性的，这么多国家的证据，你不需要在一个不能够太短的时间，你才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所谓的搜证分析。那么这样子的话，你送到法官那边去做判刑的时候，才不会说跟你这个所谓当初的这个所谓的设定是有一些这个所谓差距的。
是，好，谢谢。那我也想接请教韩博士，就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加州这个血案，如果照刚才这个汪教授的一个分析的话，他似乎还可以值得商榷，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恐怖主义恐怖分子？但是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是受到了这个 IS 的影响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美国这个政府的调查已经是按照这个恐怖行为来进行的，那么现在就说还有更多的他的同伙，因为这两个人已经被击毙了，那么他的同伙，然后从这个同伙里头可能会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就是他跟 IS 这个之间的联系。那我想这个定义呢，可能也不仅仅是就是说他这个联系，然后他对整个一个特定对整个社会的那个造成的恐慌，这个社会效果和他的政治目的，这个也是一个定义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要件。那么像在像波士顿这个爆炸案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就比较清楚的，那个因为这个两兄弟已经在这个阿富汗啊，在这些个这地方受训，就经过恐怖组织这个受训，那么来在美国进行破坏。他们虽然可能没有直接受训，可能会是间接的，这个关系我觉得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个目前的这个调查呢也朝这个方向来推进。另外我想提一下，就是这个谈到这个对黑人的那个教会的袭击案，还有这个科罗拉多州的那个这个枪击，对，这两个案件呢，就是说实际上也是有争议的，因为美国这个政府啊，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把它认定为这恐怖袭击，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叫大这个犯罪，就是刑事犯罪，就是仇恨罪行。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定义也是对，但是呢是有争议，很多这些一个组织啊都觉得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应该把他这些所谓叫做单一议题的恐怖主义活动，所以很多组织呢也希望把他们纳入这个恐怖主义这个范畴里头，这样的话呢就可能逐渐的消除所谓的这些暴力这个行为。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宽泛的定义啊不好，不对这个打击恐怖主义分子、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反而不会起到一个好的效果。因为我想这个最主要就是说它是针对一个特定人群，我认为就恐怖主义应该要比较狭义的去定义，那么就是说它对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一几个特定的人群，比如说科罗拉多这个提供这个堕胎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诊所或者什么其他的，要是对整个很大的社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危害很严重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再把它定义成这个恐怖主义，这样可能打击可能就更加有这个有利。
是。那韩博士，我想先请教您，就像加州这个案子，我们刚刚提到它是受到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影响。
对。
我们知道这个 IS 跟之前的恐怖组织好像不大一样的做法，就是他们在这个宣传上面做得非常的好啊。
对。
那像最近这个巴黎恐袭之后呢，巴黎的警方还有协助的国际调查人员也都承认说，恐怖分子之间现在是用一种。例如说一些手机上的一些的这个应用软件啊，一些 apps， 或者是透过这个游戏的软体来做交谈，这是很难去追踪的。那结果我们看到这个上个星期的民主党在总统辩论的时候，那个主持人也问了这个希拉里，就说苹果的 CEO Tim Cook 已经讲了，今天有一些这种因为涉及用户的隐私，他们不会去关闭这一些应用程序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在反恐上面是否会更加困难？
是，肯定是会有困难，但是呢，我想，政府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恐来限制民众的这个言论自由和侵犯民众的这个隐私权。如果是说我们以安全的为由来侵犯这个隐私权的话，那我们会逐渐的就失去我们基本的这个人权。我觉得这个是要求呢，这个执法部门这个就更加的要有这个创新性。要更加的努力工作，在不影响、不侵犯公众的基本的这个权利之下，来执法、来打击这些恐怖主义，这个才是一个正道。
是，那王教授，我想先请教您哦，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加州这个的枪击案。让我想到说，虽然您说到这个定义还值得来商榷，不过我们看到是说，凶嫌这两个人是靠着在美国买枪的便利啊，囤积了很多火力强大的武器。那包括他们的邻居也协助他们来买武器。那其实，在这个2011年，基地组织的前发言人，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加州人，一个美国人，叫做亚当·甘达，他曾经在网络上公开的号召恐怖分子在美国买枪来进行恐怖袭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当年这个亚当·甘达是怎么说的。
美国到处充斥着容易可以取得的武器，你只要到当地的枪支展示会，就可以买到全自动冲锋步枪，不需要背景调查，也可能根本不需要出示身份证。那你们还在等什么？
是，那汪教授，我想请教你，刚在前几年就已经有这个恐怖组织的这个发言人在呼吁恐怖分子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恐怖袭击。那在美国现在枪支的管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你认为说美国现在的这个情况对于恐怖分子是否是有机可乘呢？
我觉得没有枪支一样也会攻击。所以换言之，枪支跟恐怖攻击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枪支的取得与否，而是在于使用的人啊。当然，如果说是目前这个阶段呢，如果认为说是可以枪支管理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反恐的一个效果，当然是很好的。例如说，佛罗里达州的州长他想要用这个行政命令来做这样的一个管制，特别是对某些特定的名单上的人，例如说禁飞名单啊，像奥巴马总统讲的，或是所谓的这个被这个所谓的 NCTC 所审核的这个观察名单，就希望禁止他们去买枪，或他们没有资格去买枪。可是问题是，他今天他如果要去攻击的话，你这个州禁止他去买枪，他不会到别的州去买枪吗？还有，如果说就算他不能够买枪，我们看到现在在市民社会战场上的攻击，有很多的时候他不是用枪，他是用 IED， 它的效果可能声光效果可能会更大。例如说我们讲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那两个兄弟，他就不是用枪了，因此，怎么样能够去真的找到问题去做一些解决，我这个才是重点啊。那么当然。如果说是能够做某种程度枪支管制，而且是美国全州，当然是很好。可是这个枪支这个部分是必须要几个条件，必须要去做一些思考的。第一个就是必须要合乎宪法啊。那么宪法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美国甚至有人权人士说，今天即使他是嫌疑犯，可他还不是真的，他只是嫌疑犯，那么可以去禁止他买枪的这个权利吗？因为这是宪法赋予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合宪了，那接着如果说，禁止或不禁止。可是如果在买枪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个更严格的查核啊，比如讲实名制，但现在很多都是这个样状况。那么做一个很严格的查核的话呢，那么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管制，而不是说怎么样禁止与否？重点就在于说，今天恐怖分子要去攻击，他的身体就是武器，他可能甚至于他不要拿任何的武器，他今天如果说他都是武术高手。他就可能去劫持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载具，他就直接去攻击了，那他都是合法的，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只剩下30秒的时间，所以我们不好意思，只能进行到这边。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 VOA 卫视的这个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感谢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王义伟教授，还有美国华德逊研究所的韩仁超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我们时事大谈全部内容。在明天呢，我们将来讨论中国的留守儿童跟农村的问题，欢迎准时收看。我是主持人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